各位伯父母，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平安。过去这三个星期非常震惊我们心的，就是在东南亚所发生的海啸，是三个星期之前的事情了。海啸发生的第二天，我们家刚巧跟另外一个家庭有聚集，那个家庭里面一个9岁的孩子，男孩，问神为什么让海啸的事情发生。他问的那一刹那，我愣在那里，因为实在很难回答。幸好这个男孩的父亲就打个圆场，打个岔，把这个问题带过去了。我当时愣在那里，并不是不想回答，实在是觉得很困难，因为就我自己个人有限的经验，跟年轻人说话，跟孩子说话是特别吃力的事情，必须用简单易懂的词句跟他们讲。我们大人常用的一些大字，他们不懂。不但如此，而且要短，要扼要，你不能跟他长篇大论，所以呢也是困难。最主要的是，我心里面后来就想，我如何回答一个9岁的孩子对这个问题最基本的核心，是要用一个适当的眼光来看人生。我怎么跟一个9岁的孩子讲，而同时有很多的成人，有很多的大人，比一个9岁的孩子有更多的人生经验，更多的知识，却还不会用适当的眼光看人生。就像雅各在这里所责备的那些大人，雅各书这里所说的话，这些人为什么受责备？圣经上雅各书4:13说，这些人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这些人要计划到某一个城里，能够做生意，赚一点钱，能够养生，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被责备呢？为明年做计划，为什么不可以？人生有一个打算，定个目标，有什么问题？圣经不也是这样教我们吗？箴言6:6那里这样说，要人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夏天预备冬天的食物，尚且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然后就叫懒惰的人去学。那这里不是讲，圣经上明明这句话就是教导我们要懂得未雨绸缪，要事先计划吗？那为什么在这里雅各责备这些人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呢？雅各在这里所责备的，并不是一个人做计划的行动，并不是责备一个人为将来要有一些筹划，要有一些打算立志向，都不是责备这些。他责备的是某一些人对人生的展望，采用的是一种愚昧自欺的心态。有人认为今生是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所以在14节在这里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是雅各在这里所要责备的人的心态，就是有人认为今生是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可能有人会说，怎么可能？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人会认为今生是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人长大到了某一个阶段，就晓得不可能这个样子，哪有人会有这样子的人生观呢？有人是这样的人生观。关键就在我们所读的圣经的第13节的其实第一个字， 我们刚才念的时候，我们念得非常的文雅，我们就念嗨，就这样念过去了。什么意思？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假设有两个人在对话，有一个人说，老王啊，这事能成不能成啊？老王说，嘿，这还有什么好窝子呢，包在我身上啦。这个嘿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得非常的好，把那个味道整个就翻出来了，整个就翻译出来了。雅各为说这种人说话是用一种拍着胸脯大包大揽的态度的 来说话，一种胸有成竹十二万分的把握，在语气中为自己要做的事情有绝对的把握，没有任何的迟疑，没有任何的犹豫，不可能不成功的。人立志不都是这个样子吗？我们在这里大多数的人都是为人父母了，我们在这里督促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从小学进了初中，我们晓得开始要认真的学习了，因为在初中成绩好就可以到高中进荣誉班，到了荣誉班就有机会能够 SAT 考得很高，就可以进名校。所以我们就跟我们的孩子说，孩子啊，你现在是初中生了，你可是要好好的念书了，对不对啊？孩子说对。然后我们就说，孩子啊，怎么样，拿个 4.0 回来吧，就是全 A 的意思。然后我们的孩子就说，爸爸，让我试试看，说不定他话还没说完，我们就把他打断了。试试看，说不定，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讲话呢？你应该跟爸爸说，一定，没问题。孩子啊，你怎么可以用试试看，说不定这种事情来看人生呢？把这些字从你的脑海里拿掉。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你要立定目标，你立志就要立得够狠，够努力，就一定可以达成。我们为什么做父母的这样教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从小是这样被教长大的。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念书大概都有这个共同的经验，都写过一篇作文，将来长大了要做什么。事实上很可能还不止写一次，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每年都写，三年级写，四年级写，五年级一直写到初二。我还记得到了一个阶段，我心里面在想，每换一个年级，我心里想，这个作文课到的时候不需要去看这个老师长什么样子，不管他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男的是女的，是老的是年轻的，都没有差别。作文的第一，每一学年的第一个作文就是你将来长大了要做什么。这老师就教我们，他说，哎呀，你们现在新年级了，要立定一个新的志向。我就坐在那里想，我说你叫我们孩子立定新志向，你们大人怎么不立定一定新志向呢？你为什么老是这些老玩意儿一天到晚在这边炒冷饭呢？为什么不教一点新的东西呢？所以就写，还是要写，虽然到后来都烦了，还是要写。这个写是有规矩的，怎么写？先写要做什么，对不对？你要先写要做什么，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写完之后，第二段要写为什么，为什么你将来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第二段的最后几句大概都是类似的结束，因为我们要造福全人类，因为我们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所以你看，我们都写过的。我从小在台东长大，一个相当偏僻的城镇，在光明新村，从来不晓得什么叫全人类，但是我写作文的时候就说我将来要造福全人类。我小时候写过，我将来长大要做飞行员，因为我有一次算着新学年要写了，就问我的爸爸妈妈说写什么好啊，我爸爸就开了一个玩笑说写飞行员。 我后来长大才晓得为什么，因为曾经有从海峡对岸的空军的飞行员把飞机开到台湾来，降落之后马上就给了他一大堆的黄金，后来还娶了中国小姐。我不晓得当我爸爸跟我说写飞行员的时候，是不是想说，哎呀儿子啊，你的爸爸生长在一个国家动乱的时代，没有给你留什么，或许你做飞行员有一天有机会可以娶中国小姐。当然我爸爸没想清楚，因为如果我做了飞行员飞到对岸的话，假设我降落了，也照着我想了，给了我很多的黄金，再过一个礼拜就要斗我了。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怎么可以有黄金呢？所以我写飞行员，但是我写的时候不是这样写的，我说写飞行员，因为我要大下米格机，我要率领三军打下米格机。最后一段就是写你要如何的努力来达到你的目标，就是要勤奋念书，锻炼身体，操练品性，就是这样子。每一年都写一篇，有些同学写的还被老师拿出来念，因为写的真的是好，拿出来当作模范的文章来念。我还记得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教室后面的那个公布栏还有几篇写的特别好的假上，然后钉在公布栏要全班的同学去看。假设有一个孩子他这样写，他说，在我讨论我的志向之前，有一些事情我必须先说明。假设我没有在太年轻的时候就得了不治之症，假设我没有遇见任何车祸，假设我不是活在一个我的国家战争动乱的时代，假设没有地震把我吞吃了，假设没有海啸把我冲走，假设没有一个我所承受不起的家人的灾难所带给我的打击，那么我的志向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孩子作文的得分大概是会很低的，如果他这样写的话，大概也不会被拿出来褒扬，如果被拿出来讨论的话，大概也是当做一个负面的例子，因为太消极了，太不乐观了，太不坚定了，太没有把握了，太没有出息了。世人所学习的就是这样子，只要我们心里渴望的够强，只要我们努力的够认真，只要我们够专心，不要分心，我们一定可以达成我们的目标。 Nothing will stop us。这种人定胜天的想法，这种人生的展望，其实就如同认为今生是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不认为人需要很严肃的很认真的来面对人在今生必然腐朽的事实，不认为人需要很严肃很认真的来面对人生非常有限的事实。换句话说，就好像我们是无敌的， as if we are immortal， 好像我们是不会朽坏的。这种以永恒的眼光来看今生，是雅各所责备的。这是一个幻觉，这是一个错觉，这是一个 illusion， 这是一个 denial， 这是一个逃避，这是人可以采用的一个方式来看他的今生，用一种幻觉，用一种错觉，用一种逃避的方式。另外一种方式，人对今生必然腐朽的另一种反应是 despair， 全然的绝望。雅各在这里 他没有讨论这件事情，这不是他主要的目的，但是他约略的很快的带过去。这是大家这一段里面的最后一句，第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当世人面对人生必死的事实，心中惶恐是必然的。这是为什么远方的海啸、地震、天灾所带来的死亡，这是为什么远方的战争、恐怖分子的行动所带来的死亡，即使是非常的遥远，我们听了之后心里面不安。我们不喜欢打开报纸整天看到的都是这些消息，我们不喜欢打开电视听到的整天都是这样子的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结局。不论过程如何，不论是在两三个小时一眨眼之间被海啸冲走，还是我不晓得有没有有一天我有机会可以在一个养老院坐在那个摇椅上摇摇摇摇摇个五年、十年、十五年，不论这个过程是快是慢，是看起来说怎么这么的凄惨，或者说好像还蛮安舒的，共同的结局。所以我们在现今的安舒中心里面不安，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不乐意接受任何打扰我们心里面所计划的那些事实。所以有些人对于人生必定腐朽所产生的态度，就是他说人生没有任何的意义，人生没有什么价值，我这个人就是一天过一天就是了，早上起来上班，晚上回去吃完了饭睡觉，看起来像是活着，但已经没有任何的乐趣，没有任何的热忱，不认为有任何的事情是再值得我们热忱的投入来尾声，不认为有任何事情值得我们再努力。雅各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为什么我们不去行呢？因为我们觉得没什么意思了，我们觉得没有意义了。 It doesn't make any difference。 人若不从神所启示我们的眼光来看人生，来看人生的有限，来看人生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腐朽，迟早会落入这种绝望的深渊。即令一个人一直想用一个错觉、一个幻觉来维持他，来给他力量，他迟早要落入这样的绝望的深渊。在 Ernest Hemingway 海明威这个人身上，你就看到这两个人生观的冲击。一方面，这是一个才华超人的人，他写的一些作品短文，在报章杂志 发表的文章，或者他写的小说，都写得非常的好，他也有让人可钦佩的意志力。他不但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在上层的社会到处受人欢迎，他也是一个狂热的猎人，他打猎所打猎的那个情形，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到非洲去打猎，到南美去打猎，他打猎的地方，他打猎的所产生的一些事情，靠近狮子、靠近猛兽接近的程度，让人都觉得说，你何必这个样子？你是一个名人，你是一个有钱的人，你是一个社会上流社会的名人，你为什么把自己放在那么危险的环境？因为他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界定事情，来挑战他自己的意志力。海明威曾经在一次打猎开枪之后，那个猎物没有马上死掉，回身扑到他的身上，把他的手臂拉伤之后，躺在医院里躺了几天，人家都不确定他能够活过来了。各位，你知道不只是这样子，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观赏斗牛的人，西班牙的斗牛士。不但如此，他是一个业余的斗牛士，他不是只是在那里兴奋而已，他跳到底下去跟牛斗，令人可钦佩的意志力。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一个人却一直孤单地活在一个黑暗的深渊里面。他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曾经在大战的时候受过重伤，送到意大利去疗伤。我相信他在战场上看多太多的死亡了，是没有办法从他的回忆里面除掉的。他在1954年得到诺贝尔奖的作品《老人与海》，就是把这两样人生的展望融合在这本书里面。我是在初中的时候第一次读到《老人与海》的中文本，看完之后心里说不上那种滋味，不晓得该怎么去看人生，这就是这个作者奇妙的地方。里面描述一个老人在海里面钓鱼，钓到一个他一辈子从来没有钓到那么大的鱼。这个老人兴奋说，我把这个鱼拉回港口之后，整个港口的人都会羡慕我的成就。一个老人跟那个鱼在那里奋斗，鱼竿鱼线把他的手都弄裂了，都弄血出来了，他在那里一直奋斗，一直没有把握，但是他一直说，只要我再撑下去，再撑下去，再撑下去，结果真的撑够了，撑得够久了，那个鱼放弃挣扎了。但是这个老人也没有力量再把这个鱼从海里面拉到他的船上，所以他想说，那我就用这个船拖着这个鱼回港口吧。回去的过程中却发现有鲨鱼来吃这个鱼，他就拿起桨来也打那些鲨鱼，也跟那些鲨鱼奋斗，不可以来侵犯我的猎物，不可以来侵犯我的成就。好多口被这些鲨鱼吃掉，但是终于也把鲨鱼赶走了。拉着这个破已经受了伤的猎物回去的时候，这老人发现却有很多小鱼小虾一点一点的来吃这只鱼，他已经没有力量再去赶走这些小鱼小虾了。等到拉回港口的时候，剩下的是一副鱼骨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人描述《老人与海》，他用的是英文的方法描述，写得非常的好。他说这本书就是讲一个老人漫长孤独的挣扎，与一条鱼与大海挣扎，以及这个老人最后 his defeat in victory， 在他得胜中永远的失败。海明威本身生命的结束，反映他在这本书里面对人生的无奈。在一次也是庆祝他得了不知道什么奖的一个庆功宴之后，第二天早晨，他的仆人说，奇怪，为什么主人还不起床？到他的卧室，发现海明威拿着一把双管的猎枪塞在自己的嘴巴里，把自己脑子的后半片全部炸掉了。或许有人说，在这种文人的身上有那种超然的敏锐力，才会有这种无奈，才会有这种绝望，是这样子吗？美国有一份杂志叫做《富比士》 Forbes， 这一份杂志的宗旨就是以报道财经为宗旨的杂志，每年年初的时候，年尾的时候，总会报道前一年全世界最有钱的100个名人是哪些人。长久一段时间都是 Bill Gates， 一直到去年因为美金贬值，终于宝座被人拿走了。《富比士》这篇杂志以报道世界上人所看到的财富为宗旨的杂志， 在他们75年年庆的特刊上出了一份特刊，特刊的题目是这样子， Why do we feel so bad when we have it so good? 为什么当我们拥有的财富这么多，而我们的感觉却是这么的糟糕？他们请了9个作者，有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来做报道，其中有一个叫做 Peggy Noonan 的，他这样写， Peggy Noonan 是 CBS 的 News Correspondent 特约记者，也曾经担任雷根总统跟老布什总统的 Speech Writer 这两位总统的讲稿的撰稿人，他在他的文章里写的这几句话我很快的念给大家听。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可贵的古老的认知，那个认知知道现今的快乐是一个被过分评估的事情，今生是一个被过分评估的人生。在我们以前世代的人，我们的先祖相信两个不同的世界，也知道现今眼前的世界是孤苦的、贫穷的、险恶的、凶残的、短暂的。我们是第一个认为能够在这个世界找到绝对快乐的世代，而我们寻找的结果是极端的不快乐。因为当我们不相信还有一个更高更美的世界，当我们只相信周遭眼前的物质世界，只相信在这里是我们寻得快乐的唯一机会，若这是我们的信念，那么当这个世界没有提供给我们我们所期望的那个快乐与满足，产生的结果不是失望，而是绝望。 We are not disappointed, we are despairing. 这是另一种方式面对人生一个无法避免的腐朽跟死亡。只有这两条路吗？逃避或者是绝望？面对人生的腐朽只有这两条路吗？感谢神，福音给我们另一条路，基督耶稣给我们一条活路。第15节的上半句，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从这句话里面去想，这句话越想就觉得人生太有意思了。因为我们知道万有是在一位有智慧、有感情、有意志的全能的主宰的手中，唯有他有绝对的主权，唯有他有绝对的拥有权，而他却赐给我们充分的自由，在今生生活为人，他赐给我们真实的自由，他赐给我们足够的自由。若主愿意，我们一方面活在伏在他的主权之下，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今生，一方面知道我们要为我们的生活交账。意思也就是说，我晓得我人生最后不是结束在今生的腐朽这一点上。这不只是一个理念，不只是一个想法，不只是一个新的哲理，不只是一个新的观念，乃是在耶稣这个人身上活生生的让我们看到一个新造的人，一个从来没有被罪玷污过的人，一个原来不是被这个世界的有限限制，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一个重生的人，一个属于神的人，活在这一个黑暗世界里面的榜样。在耶稣的身上，人生是有意义的，有无比的价值，不在于他如何珍惜他自己的生命，乃在于他珍惜别人的生命。所以任何机会他都不放过，任何机会他都把握住， 任何事能够显示出良善的机会他都把握住，任何事能够显示出能够带给人生意义让人得益处的地方他都掌握得住。他可以在一个非常大的场合登山宝训，站在那里教导许许多多的人，他可以在加利利的海里面，他叫他的门徒把船稍微拉出来一点点，好对着岸边许许多多的大人讲话，教导他们人生的意义。各位，你回去再读登山宝训，多读几遍，三遍五遍六遍七遍八遍，从那里你可以看到真正人生应该怎么活。他也可以对一个单独的人，一个孤单的人，他也教导。在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一个曾经有过五个男人的女子，一个自己羞愧说认为社会已经不会再接纳她的一个孤单的女子，她也把握住那个机会教导她。她可以对大人讲，她也把握每一个机会对小孩讲。所以当门徒们说小孩子不要来吵，不要来吵夫子，耶稣说不要拦阻小孩子到我面前来。我们教会儿童事工的需要一直是一个 burden， 是不是因为我们并不真的那么重视孩子的生命？他可以屈身伏在人的面前，他可以屈身伏在门徒的面前洗他们的脚，为了要让门徒以后永远记得他对他们的委身，为了门徒的好处，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从小听老师们当作模范来念的作文，将来人生要做什么的榜样，有工程师，有飞行员，有校长，我从来没有听过老师说这里有一篇很好的文章，有一个同学说他将来立志要做清洁工，从来没有听到过。我在耶稣的身上看到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如果有人诚恳的诚心的来对耶稣表示友好要接待他，他欢欢喜喜的接受，摆在他面前的宴席他高高兴兴的坐下来吃，坐下来喝，没有任何的做作，没有任何的扭捏，没有任何，所以才会被人家说这是一个贪食好酒的人。因为他知道人生是可贵的，不论是任何人诚恳的接待他，平凡的渔夫接待他，他接受，两个姐妹玛利亚马大接待他，他接受，有钱的人接待他，诚恳的接待他，他欢欢喜喜的接受。所以当马太在家中大摆宴席的时候，请一大堆其他的税吏，耶稣坐在那里跟他们一起吃一起的喝，连耶利哥的税吏长撒该接待他，他高高兴兴的去，一点扭捏一点姿态都没有。活着是有意义的，活着是有意思的，但是耶稣从来没有一个幻象，认为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他仗义直言，不畏惧暴露人心里面一切的虚假。不管人是什么的地位，不管人有什么政治的地位、军事的地位、宗教的地位、社会的地位，凡是人心里面一切的虚假，他仗义直言，纠正人心里面的扭曲。他清楚地告诉门徒，这个世界要排斥他，因为世界的黑暗与耶稣的光没有办法调和。而他的死是暴露这个世界愚昧、无知、黑暗的最高潮。因为那些高喊着定死他的人没有办法认出他是为着世上所有的人而来的拯救者。但是他的死
不像海明威《老人与海》里面的那个老人。那个老人打到一条鱼 ，defeat in victory， 是看起来得胜里面的失败。耶稣的死是 victory in defeat， 是在他看起来失败中永恒的得胜，因为他用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也要将一切信他的人，凡信他的人，带进将来永远的荣耀。人生的腐朽在基督耶稣的身上得到一个完美的答案，一个活的路，一个完美的解决。我们是否能够看到耶稣所给我们指出的这一条活路？不再坚持我们那个没有果效的挣扎，没有价值的骄傲，不再持守那个终究要破灭的幻象，转而活在复活的基督所带给我们的信心跟盼望。人如何看自己人生的展望？是用永恒的尺度来量今生，还是越过今生，因为基督而看到永恒？不同的眼光造成决然不同的结果。我们大家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欢喜的聚集在基督的教会里，他的身体里面。这个世界有战争的风声，有天灾与人自己所产生的祸患，其实不需要这些巨大的祸患，我们原先所持守的幻觉，若不是在基督里，终究要破灭。亲爱的天父，我们仰望你，施恩对待我们这些在主基督耶稣里面的人，好使得我们不需要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也不需要落在那绝望的深渊里，反倒靠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丰丰富富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与智慧，能够欢欢喜喜地把握住我们人生每一刻的时光，并且能够在我们面临世人都要面临的腐朽的时候，得以进入那极重无比的荣耀里。主，求你施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的心警醒，不要入了迷惑。我们这样子恳求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